好，
好了，要录了吗？
在录了，已经开录。
好，
久违 podcast， 超级久没有录了。好，今天时间
学习到先报下十一点，七月九号礼拜六，
七月九号晚上十一点，没错，礼拜六的夜晚。
哦，有好多可以聊的。
对啊，其实我想一下，我们之前为什么很久没有录 podcast， 因为 podcast
拍影片拍得很忙啊。
不是 podcast 的设备架设太麻烦了。
哦，对啊。
哎，对，我们都还没讲我们是谁。我是好放还放，
我是老大。
对，然后反正我是打算重启 podcast 这一块啦。然后
因为我们买了新设备，
没错，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DJI Mic， 我觉得还不错。如果真的用了蛮喜欢，我之后可能会拍一个评测影片吧，就是一个无线麦克风啊。我觉得有在录 podcast， 可能会觉得这麦克风拿来录 podcast 很 low。
我不知道，
因为大家通常都是用那种我们之前那样子，就是
说专业的麦克风还要架起来，
啊，电容式，然后架起来啊，然后环境要设好。但是我觉得那样子有点太
累，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录音室，所以每次录都要先架设备，都要先花个半小时，然后还要收，也要花个时间。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一忙的时候就不会花时间录这个。
对啊，就是觉得我架这个就要半小时，然后录的时候因为麦克风嘴巴距离也要很近，所以说就会觉得
一些角度什么的
有点累。
对，但因为好放现在买的这种别在身上的麦克风，对我们现在就时间来说就比较好控制。
反正这个设备就是很简单，加上就可以开录，所以应该之后会比较多 podcast 的计划。
快点，赶快，我们赶快切入正题。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分享这样的感觉。
好，反正我们最近很多事可以聊，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出国度蜜月。然后其实我这个设备在出国前就想买，因为我想说每天如果回到饭店，然后有个闲聊都可以直接当一集的内容，
但来不及在出国。
因为这个东西台湾一直没有上，所以我就很麻烦。我是等到找代购，然后等到出国完之后才拿到。然后我们这边找代购是叫做小宅开箱，在 Facebook 上应该可以找到。我之后可能会去留个言吧，评论一下，我觉得还蛮好，因为速度很快，然后服务也都很好。我们最近主要想聊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出国度蜜月发生的种种事情。
对，是发生一些预料之，有在预料内，但没想到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对，主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出国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有可能会确诊，因为现在回台湾是上机前要做48小时，
七月十四号以前上机前两天内
要做48小时的 PCR，
不是吧？他说两天内就好。两天内的阴性证明 PCR 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出国前就想过，如果真的返台的那时候确诊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真的
还是要准备一些该必要的措施，像是
反正我们就真的确诊。
对，就是好放在我们要预定回国前两天我们就
做了 PCR，
那好放他就是阳性，但那时候我是阴性。不过因为依照马尔蒂夫当地的规定，当你被验出阳性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隔离7天，然后台湾有没有
回不去，我等一下再讲吧。然后反正我们这一集就会聊一下从验出来阳性到中间什么治疗啊，然后在国外被隔离的感觉，然后还有到回台的那个整个搭机的流程，还有感想。
好啊，对啊，搭机流程也要分享的，对。
对啊，然后再更早，我们会一步一步往回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的这几天的感觉是最鲜明，所以我们怕忘记。
对啊，我们想要先录这个最后隔离到回台的感觉，然后
因为 Coleman 我们度假村那个真的是太美好太难忘，我们觉得应该很容易看照片就回想起来，所以就先不录，今天就先录隔离的生活。
之后就再往前录那个出国度蜜月的天堂的时光，现在我们现在录一下地狱的时光。反正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六月的时候，我们先从度假村回到马尔蒂夫的市区马列。
我们预定回国班机前两天，我们从度假村离开，然后回到马列市区。因为马尔蒂夫它是有很多个度假村小岛所组成，所以很多度假村都是在离岛的岛上，但最后我们还是要搭机必须要回到市区，但我们就留了两天的时间先想说留在马列市区可以逛逛这样子，休息逛逛。
对啊，主要也是因为现在出国航班其实很不稳定，我们机票也有被改，所以我们就原本只要待一天，后来就变两天这样子。
这是又另外一个风险啊，就是班机有可能会被取消
或干嘛。然后反正我们就是返台那个 PCR 突然发现 我是阳性这样。
然后知道的当下其实在去验 PCR 当天，豪放就开始有点症状。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有一点症状，我们两个都是有点开始喉咙痛，一点点微微的痛。但是豪放他症状更明显，他是我觉得他有点身体有点发热，小发。
没有
那个时候
在要验的那一天早上，其实刚起床的时候，我就是有跟你讲说，欸，我觉得喉咙很干。但是我那时候想说，可能是房间的冷气开太强，因为我鼻子常年都是塞住的，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用嘴巴呼吸。
可是你很少会跟我
没有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嘴巴都是干，特别是如果有开冷气。
可是我那天早上只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你讲了不止一次你喉咙干，然后感觉好像一整天那个喉咙痛的感觉
没有消。因为一开始那种干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干，就是你喝一下水它就会消掉。但那个干，我记得我们到中午的时候它都还在，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点害怕。但是反正就要离开度假村，我也没有想这么多。那我想说应该就是过敏。那我们那时候下午就从度假村坐交通工具离开之后，回到市区之后，晚上又验 PCR。但是在验之前，我就觉得很串，因为就是真的，
我就有
不是很舒服。对，然后验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多想法跑出来，想说靠，我该不会确诊怎么办？
我很记得印象很深的是那天验完，因为那天是晚上验，然后要等12个小时，结果才出来。所以验完的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其实都睡不太好，因为我们很担心，就是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有可能是阳性的话，哦，真的无法想象后面该怎么办。因为那些保险的事宜啊，飞机要改啊，然后还要额外再加订几天的旅馆，也不知道旅馆有没有房间等等，就是很多很多担忧。其实在那个晚上都一直，我们都一直很紧张，所以那天晚上我
们
睡不太好。
到市区晚上8点，然后请医院人来饭店帮忙验，因为他们那边好像都有配合，所以
他们
医院人会过来你的饭店那边帮你验。
他们的观光业就是发展蛮蓬勃，所以饭店医院都有这样有规模的配合。
反正验的当下我就有点害怕，然后验完之后那天真的是睡得超差，一直想到自己是阳性的话，
噩梦，
可能工作啊干嘛的返台机票都要改，就觉得超烦。
对，
然后晚上就一直做梦到阳性阴性阳性阴性。
我也是，
但是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其实一度有点放松，是因为我隔天早上起床喉咙就没有到这么痛，我就觉得应该是过敏。直到那个收到报告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是很崩溃。因为收到报告的时候，他就在讲电话，
然后
他就讲了一句 only him。我想要靠，那就是只有我，
啊，
只有我，要么反正就一个人阳性，一个人阴性的意思就对了。
对，
那我猜应该就是我阳性，因为我就是真的是我阳性。哇，声音没有关。
哦，我刚关了。
哦，我现在关了，手机没有关声音。然后反正收到饭店跟我们讲说，一个是阳性之后，真的是超级爆肝崩溃。
我那时候真的在跟他电话讲，然后我真的是当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 What should we do？他说
Stay 7 days.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to quarantine yourself for 7 days.
哦，因为马尔蒂夫那边的规则是，如果你 PCR 阳性的话，你要在那边隔离7天，所以就更麻烦。
就没办法，只好赶快多订。然后我那时候当下就很紧张，我就赶快把我所有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需要请他协助，我都直接一连串跟他讲。我就开始跟他说 ，Oh, and we have the some insurance, which the insurance company name is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请他可以帮我们跟保险公司联络吗？开始处理，因为可能会有些可以拿的补助，那饭店可以直接跟他们去申报那些钱，这样子。
反正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很傻眼，因为就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就开始改机票，然后开始跟公司讲说，欸，我不好意思确诊。好像同事老板都是很帮忙
的。对，而且重点是确诊的当下，其实我们药也不是带的非常的针对每个症状都足够，而且因为那时候你先发病嘛，然后我看到你体力也不太好，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很赶快，我第一时间先跟饭店说可以帮我们买一些，比如说维他命 C 或什么，因为我知道在生病期间身体非常需要维他命 C，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维他命 C 之类的，所以我就赶快先跟饭店说帮我们准备一些保健品，甚至是药都可以，然后也跟他们说我们航班的资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他们先帮我们联络看看，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可以他们帮忙。
我知道确诊的那一秒开始，我就觉得超级暴躁，然后身体真的就开始有点溃堤的感觉。接下来的印象就是，我就变得超级疲劳，然后整个就躺在床上不想动。
你就发烧了？
对，然后我就开始发烧。然后
其实你好像
老大，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在打电话，
我一直在照顾他，
各式各样的东西。因为他那时候他好像还没有，
我们同一天去检验的，那当天
对他 那时候是阴性，然后我是阳性，然后我刚好那一天症状开始发烧，然后老大是
反正行政上面的事情，对，反正行政上面需要处理事情就都我来用啊，他就是负责先好好休息就对，然后我就是定时帮他看什么时候该吃药这样子。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遇到很多问题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飞机怎么办，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公司的工作怎么办，因为我本来是六月底就要回去，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险，就是因为我们那段会多在马尔蒂夫待七天嘛，所以我们保险的
费用
支付要怎么办，然后还有我们每天吃饭怎么办，好像我们住的那个饭店就非常的帮忙，这样
真的是很棒的一
间饭店。对，然后他就跟老大讲说吃饭的话，就是因为他们 room service 好像真的不，我觉得真的不贵啦，然后他们刚好有一个很奇妙吃到饱套餐。
对，我那时候问他们说，那你跟就是请他们先跟保险公司联络，然后后来因为你才要住七天，我就说因为跟他们说这也不是一个小费用，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连续住很多天，或是专门针对疫情一次要住隔离七天这种比较优惠的方案或什么的、
哦是啊、
然后他后来才跟我说他那个
room service 有吃到饱
room service 房间然后住宿加饮食的话大概是多少多少，其实比他原本一间房间定价已经便宜很蛮多的
哦，所以那个是优惠，疫情优惠
我不确定是不是优惠，可是跟他我们后来七天以后我们还要再额外再单住两天，那两天的报价其实就有差了，也许是他们饭店优惠，也许是跟那个保险公司之间有一些套餐，我不知道套餐套组之类的，反正就是比较便宜，
反正住宿基本上因为我们两个都有保险，所以说就保险就支付掉，然后吃饭部分的话因为那间饭店它有 room service 以外，它楼下刚好有一间餐厅叫 fish market，
就是他们是关系企业，
就是配
他们是关系企业同一间公司的，
我们就刚好点了那个 fish market 的就是每日吃到饱套餐，两个人好像45美金吧，
一天两个人中餐晚餐吃到饱就是45美金，很蛮划算的，
就随便你点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都是那些鱼啊肉啊然后新鲜的蔬菜蛋啊，其实都是
比较营养，
对，比较营养的。
然后班机那边的话是我觉得最伤的，因为我们就开始查班机，然后其实回台湾的班机真的很少，大概两天一班吧。
因为马尔蒂夫到台湾之间，你还要在新加坡转机，那其实台湾到新加坡跟新加坡到马尔蒂夫班机不是每天都对得上的，所以班机我们那时候大概看三四天，
两天一班，
最短两天一班，可是也有大概隔三四天。
但是因为马尔蒂夫飞新加坡不知道为什么很夯，
因为
新加坡大的转运站，反正它就是很多
外国人都透过新加坡的方式来飞去，
那一班的航班很容易满，
对，所以其实不好抢。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往后延了一个七天以后的班机这样子，然后接着就是工作就跟公司和老板讲完之后，他们就还蛮帮忙，然后就是跟他讲说我们随时在跟他 update 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台湾、哦、然后就是药品的部分就是请那个
饭店
帮
忙，
然后饭店那个人超好，他买了一大包的那个，
我们饭店买了一大包的维他命 C 啊，
对，维他命 C， 然后
维他命 D 也
抗生素都帮我们买到
了，他很多症状的药都，我觉得他就是
他连抗生素过敏，
我觉得他就是到了那个药局跟他说有 COVID 症状，可能药局一次准备好，因为他症状药品准备的非常齐全，有那种止痛药，一般止痛药、嗯、然后过敏抗过敏药，因为可能你皮肤会过敏或是鼻涕会过敏，有止咳药水，
药水
对，有咳嗽药水，然后还有什么抗生素。
抗生素蛮很多，
抗生素，然后
我觉得抗生素很重要，
抗生素蛮重要，因为我中间都是一直在就是真的要吃抗生素。
对
啊，他还帮我买电解水，因为我会拉肚子，真的会需要到会
有
可能脱水的情况。对啊，我刚刚说的就是维他命 C， 他甚至还买了维他命 D 的发泡锭，维他命 D 跟 B 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考虑的蛮周全，真的都帮我们买好。
对啊，然后反正就一样，
而且我中间第二天月经刚好还来
了，
对，他后
来月经
我也是没办法，因为只好好，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只能请他们帮我，因为我也不能出门，请他帮我买一些我觉得卫生棉。
反正第一天基本上我就已经卧病了，
反正我在处理该买，我就马上先请饭店帮我买，
跟饭店沟通啊，跟那个保险公司算那个钱。
真的，我觉得我很贤惠、欸。
对，那时候我也觉得你蛮幸亏，但是我因为真的好运哦、喔，所以
什么叫那时候你也觉得，现在不觉得吗？
那时候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就超
我
讲一下我发病的过程、
欸，
就是我第一天其实开始喉咙其实只有干而已，然后也没有怎样，但是到第二天
现在进入症状分析，
对，但是到第二天那个什么得知阳性之后，我其实就真的是
信心崩溃，
信心崩溃，然后身体就开始溃堤那种，我就开始整个超级疲劳，就是那种躺在床上可以狂睡，然后我记得好像睡了两天吗？嗯，差不多吧，一天多。
其实你没有睡那么久，你大概睡真的很累，大概睡一天 顶一天多一点，
就那一天，
因为
那一天第二天的早上听到之后，再睡要隔一天的晚上就差不多。
对，其实你没有真的累太久，因为我很快就发病了。我发病以后就变成都你在照顾。
可是你发病对，然后老大是我第二天听到阳性嘛，然后到第三天晚上都还是很疲劳，但是第三天晚上
第三天晚上我开始有
就我觉得就好很多，然后变成老大开始发病，然后
第三天晚上有症状之后，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有点犹豫，我知道我应该也是被传染了，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我们想要尽快回国，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到底该不该也去验一个阳性，还是我就默默的等病症过，我就从头到尾都是干净的。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我得到阳性，我知道阳性之后，我们两个还戴口罩，然后还尽量就是
什么他碰过我都消毒或什么。
对对对，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
用，真的没办法，因为你住在外面，你共用厕所，你共睡一张床，你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一人一室这种隔离方法，你还是真的很容易被传染。反正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住在外面，然后在同一个房间，很难避免的，我还是被感染了。这样
对啊，最后老大还是不知道是被我传染还是
就是你啊。
我可是我觉得你可能本来就有，
但是
你在度假村的时候，
好，如果真的有的话，
手脚就开始过敏干嘛的？
对，这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只能说这病毒非常的诡，非常的诡谲，不是诡谲，非常的
啊
聪明。
你从那一天你发病的那天，刚好就是月经来的那一天。
对啊，
所以就是最虚弱的时候，
有可能我真的觉得这个病非常的聪明，因为
其实奸诈了，
很奸诈，完了脑雾，
国文很不好。
好，我先讲，就是我们在抵达市区，就是离开度假村，大概前三天开始，我的腿。开始从我右腿开始长了一些小疹子，是像那种皮丘疹那种疹子，但我身体其实过去不太长这种疹子，我有荨麻疹，可是我不会，从来没长过这种疹子，而且它很凸很凸，就是很痒，然后很凸很怪的感觉，然后它从我的右腿长到右手，然后长到我的左腿，长到左手，就是其实在离开度假村前三天开始它就慢慢这样长，然后都很痒，然后我就觉得超奇怪的，我从来没长过这种东西，但后来回想说它会不会有可能是，
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可能吃的东西有点过敏，或者是你海水可能玩水或者是晒太多太阳
让皮肤过敏之类，所以
反正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小过敏，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咳嗽或什么，我就觉得还好。
对，但是因为后来发现哎、欸，好像有些确诊的人他们会长一些叫什么新冠丘疹，就是皮肤会长那种，就是我看了那些照片我觉得很像我的这种疹子，
反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Anyways, 反正
就染疫，反正第三天就开始发症状，应该也是确诊就对。
反正我不确定，如果那个我长的是在验出阳性前几天长出的那个疹子，是不是已经是病毒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是皮肤有病毒被刺激到，所以它就是开始过敏这样，我不确定。可是如果是从那时候就真的有染疫的话，那我只能说这病毒潜藏在我身上的三天
四天，
然后等到我发病的前一天，真的是我月经第一天来的时候，所以就是趁我那种就是经期来免疫力比较弱的时候，他就给你症状整个压起来。
对，然后反正第三天他就开始超级不舒服，然后第四天
非常的明显不舒服、欸、我是
他一度有点喘，
我明明那一天早上，我那天早上其实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我还在照顾他，可是我很明显感觉到下午两点以后，我的喉咙开始很明显就开始越来越热，越来越肿，而且很快，然后喉咙肿热以后很快的是我的胸口也开始很明显感觉到有痰，然后是厚有一点厚厚的那种痰的声音，我觉得那个痰长得很快，很明显一个下午，然后头马上就非常的晕，就是他那个症状来得非常快，所以我的症状是我觉得算很比较急起来的那种，所以我那天到了晚上
开始
狂咳嗽，
然后就变成因为我那时候
甚至有点喘
比较好，就变我照顾他，
就变他照顾我，
然后他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其实那天下午和晚上我就觉得我应该也是被你传染，只是我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隔一天赶快跟医院预约说我要做 PCR 的检验，还是我应该就这样默默的等症状过去，确定它全部为阴性之后我再来做检验，
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怕就是我们
会延长这个时间，会延长
因为只要一个确诊，那个确诊你就要隔离七天，我们就怕说如果那时候不验的话，然后返台那次才验它才阳性的话，变成我们是我的七天再加他的七天要在那边待14天会崩溃，然后他那时候症状开始变严重之后，我们就决定隔天早上要来验。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想验，是因为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说那就等到症状消了再验就好，其实但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从跟朋友聊的就是说哦，那个时候好像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台湾入境有一个再加一个新的规定，有放宽一点的是在那之前他规定说必须要是完全 PCR 阴性才能入境，可是后来他有多了一个是确诊者康复返台的 条件的放宽，是你如果先出示一个你得过阳性的 PCR 报告，
没有
有关系，因为如果我不验的话，我可能要等到第十天、第十一天，我 PCR 都还不是阴性哦。我要是 PCR， 我要是 CT 值大于30以上，我才能回来，但我前提是要一个阳性证明，
你
懂吗？所以我就是要解释这个，
因为我都以为是不想
七加七，不是七加七的问题，因为七加七你就是默等症状消，你也不用七加七，你也许七加五我症状就消了。那其实，在六月中下旬以前，你都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出示 PCR 的阴性证明。那其实你知道 PCR 阴性证明要得到这个全部阴性证明，其实是会需要一段时间的，有些人可能需要十几天、两个礼拜以上都有可能。但是他后来六月中下旬放宽的条件是，如果你是确诊者的话，你只要出示一个你初次感染的阳性 PCR 证明，再加上你可能已经接近要康复，可是你还没完全康复，可是你有 PCR CT 值大于30以上，也许你还是阳性，可是你 CT 值大于30以上，或者是你只要取得抗原快筛，就是不是 PCR 这么敏感度这么高，可是你是快筛是阴性的话，也可以回台湾。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的状况，对，因为我的状况，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我感觉我那时候很严重，所以我没办法这么快就完全获得一个 PCR 阴性证明，而我只有把握我能得到可能 CT 值大于30，或者是我只有快筛的阴性，但前提是我必须要准备一个阳性，而且他得到阳性之后还要起算七天还是八天以后，你才可以准备第二份的那个刚刚我说的快筛阴性或者是 CT 值大于30的那个证明。所以他其实条件不是很容易达到，你必须要先准备一开始阳性证明，你还要间隔一段时间，然后再来你还要出示 CT 值高于30的或者是快筛阴性的证明。
但是这听起来很繁琐，但是绝对比那时候我们那天感觉到了不安定的危险
感，至少你知道有一个
是好很多，因为
对，你知道有个浮板说好，我的目标我只要 CT 值高于30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
PC, 而不是无限期的等待说什么时候会完全转移。
但如果你是要 PCR 转阴这件事情，
其实很难、喔、
很难，因为有很多人是可能半个月 PC 快筛哦、喔，快筛都还是阳性的，
还阳性，
更不用说比较准的 PCR。所以那时候其实第三天晚上我们真的超级黑暗，我们一度觉得
不知道还要待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什么时候才会转阴嘛。
反正这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浮板就对了。那还好是刚好朋友跟我 update 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
所以我们第四天早上就赶快 PCR 来验。
对，就是我必须需要得到一个我也是阳性的
证明，
因为时间要从头起算七天。
对，这样至少可以避开七加七以外，就是我们回台湾的几率会比较大。但我觉得那个晚上真的是不知道何时回家，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震惊我，因为你就是待在一个异地，然后完全不知道
资源都没有，
你的机票要订到哪一天，这样
你只能机票说好吧，我们先延到七天后，七天后再看情况，有可能七天后你的报告的状况还是不理想，你还是得再延。那你到时候再延，你也不确定一有没有机会，二机票会不会爆贵了。
对，然后
这些都很难控制。
然后再有一个印象深的是，你那时候病情开始恶化的时候，其实真的超级恐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带体温计，也没有带血氧计。
对。
然后老大他其实开始，他就是有
点，因为我症状来得很快，
换气过度，还是他真的呼吸很不好？
就是我感觉我胸口非常多痰，很难呼吸，然后喉头都肿肿的。
但因为我们没有血氧计，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血氧在下降。
我是血氧下降造成的，
他真的自己太紧张，
还是我紧张的？
对，所以就是变成太多无法就是确定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就是无法回家，然后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低烧还是高温的，还是已经40度，还是像有没有下降下很正常，就是所有东西都不知道。
然后其实药也不是说完完全全非常的
足够、嗯、就是我们自己有带以外，
完全针对病情这样，
那个医院，那不是医院，饭店有帮忙给以外，但是因为你是两个人要吃七天，其实要带药真的是蛮多的，对。然后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晚上很崩溃，一度还想要叫救护车。
中间还有一度想说，我要不要就是先送去
医院看一下？对，因为
真的不知道我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感觉非常，我自己感觉很不舒服，就是不太好呼吸，没有到说不能呼吸，可是你就会知道，就是那种你知道。要很用力的去调那个呼吸的那种感觉才会比较好。
但这边其实也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一直换气，然后有东西叫做过度换气，
有可能是过度换气。
其实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有体验过这件事情，就是你会换气的频率太高，然后你的手脚会开始麻。
对，我那时候手脚麻，
会揪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过度换气。嗯。 对啊，那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是过度换气还是怎样，反正后来那时候很紧张，因为他在床上超级不舒服，然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不知道体温，不知道血氧，然后我们就打电话问那个柜台说，如果叫救护车的话，那保险有没有给付啊什么的？那叫救护车要多久？
他们就跟我说保险是不会没有给付的，但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因为我买的那个保险方案其实是应该要包含的。
然后这就是海外确诊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因为
你不他说了算，你不认识那间医院，你不认识那个保险，
对你也没有那个，你不太。
你没有议价能力啦，
对你没有办法去再找另外一间去讲，然后语言又不是这么的通，因为他们口音很重，
他们口音蛮重，
听不太懂他的英文。我们就问他说：“那叫救护车要多久？”他就说：“可能20到30分钟。”然后保险叫救护车的费用
200块，
两三百美金以上。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决定不去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说那
他说。叫救护车之后，
他也不会把你送到，
他也不会把你送到医院，他会把你送到一个集中的，有点像检疫所还是什么隔离中心，
就是、病人就是确诊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啊。
对，然后那边会有医生护士照顾你，但是你旁边就全部都是确诊人，你也不知道那边的环境是怎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太恐怖了，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还是先
在
饭店再看一下，
在房间观察。
然后，
但是有请他们帮我买血氧。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烦他，
他们，你帮我撸的，因为
就说可不可以帮我买血氧机啊？因为我们真的看不到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送医院，然后他就是那个柜台真的是被我们对我们超好，但是我们真的超级打扰他的，我觉得。
我觉得马尔蒂夫人是不是工作很认真？因为我不论是早中晚半夜打去，都是
柜台都会接，
而且都是同一个女生接的。
我不知道，反正就感觉最多就是那个声音可能是两个人的声音，反正感觉最多就是可能那个声音是两个人都很就是都很
像，就一个，我觉得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嗯，反正就是我们在那边可能待了10天吧，但是24小时不管早中晚打去都是。同样的声音在回我们的电话，
就同一个人来回应我们。
对啊，不知道是两个人声音很像，还是那个人真的都没有在下班。然后我们就请他去帮我们买血氧机，然后后来还有体温计。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自费啊什么的，就帮我们买，这样我们再给他钱。他先给我们一个测那种，
其实就是
餐厅在测的那种体温计，就是按额头、额温
的
红外线
那
一种。那我们想要反正看就好。然后他后来也帮我们去买了一个血氧机。那血氧机还蛮贵，50美，
但是50美金。
你在异地能买到已经是谢天谢地，
他
开100美我都会买。
而且他很快就帮我买来了。
对，然后还拍到我们说这个可以吗？我说可以。然后量血氧，其实我们量血氧都算正常。
其实血氧就是正常之后，突然就好安心很多。我再累应该死不了，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血氧是80还是你血氧是95，就是你的那个感觉，就你那恐惧的感觉，在你不知道状况的情况之下是加重，因为你真的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对，
然后他拿来血氧机之后，其实我们两个都还算正常，其实就安心很多。
对，就是好好的睡觉，逼自己睡觉，不要想太多就好了。
然后其实我们大概发病的症状在前3天都是最痛苦的，我是非常疲劳昏睡，然后老大
是
一直咳嗽，
一直很
喘，然后痰很多，然后会喘，因为会喘是蛮
痛苦的，而且我有气喘啊，所以其实会更担心。
然后在第4天过后，其实我们两个都开始好转，但是就是老大的状况是他
还是
会有点累，然后会
咳，
重点是会咳，然后痰咳不出来。然后我的话，其实那已经算是我的第5、6天了吧，其实我觉得已经好了差不多8、9成，
好放恢复的蛮快的。
就是大概其实就大概第5天之后就差不多，只是我印象深就是我觉得很疲劳，就是很容易
真的
做一点事情，
很容易累，
打2通电话给柜台就会觉得哦。好累哦，该睡觉。
所以其实差不多，我们两个各自发病的，可能5天之后症状稍微缓解之后，我们就开始动脑筋，想说好，接着任务就是该怎么样，赶快得到阴性报告，提早回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查很多很多小作弊的方式，就
是
包含像是洗鼻子。
对，就是我们查了一下，很多人在做可能检测的时候，他们之前可能会洗鼻子啊，漱口水、啊。
对，因为我就先想到说，他检验都要搓鼻子跟喉头，那搓鼻子的话，鼻涕很多的话，就是鼻涕如果变少，感觉是不是被验到那个病毒的量就会变少，会不会有关系？所以就开始想说，如果我们洗鼻子的话，在检测前马上洗鼻子应该很有帮助。
但其实在这种邪门歪道之前，我们之前想了一个政策，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喝到4000到5000 CC 的水、
对，这个政策也不算是歪脑筋政策，
策略、啊、
这就
是
正常
的。我是说除了那个比较小聪明的那些伎俩以外，我们也是有很正常的方法，就是水要喝足睡饱这样子。
对啊，我们就是该做的营养其实都有顾，尽量每天有吃足够蛋白质，然后维他命 C， 喝很多水，然后时间到我们就去睡觉。
对，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所以我们就查了很多小偏方，
就是快速转阴。
那第一个就是洗鼻子，
洗鼻子。
但这之前真的没有洗过哎、欸，
但我觉得很舒服哎、欸，就是其实现在好像趋势是越来越多人本来就会拿洗鼻子当保健、保养鼻子的一种方式。
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事的话，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洗鼻子，就是这照字面上去翻译，它就是拿着水把你的鼻子从左边鼻孔冲水进去，
冲到右边，
然后冲到右边流出来，
等到冲一冲之后，你再把鼻涕这样慢慢的把它擤出来。
其实他在洗的时候，他如果器材是正确的话，他应该鼻涕就在洗的时候就会从另外一个孔流出来。
其实洗鼻子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大家听众千万不要听到洗鼻子就马上拿水去洗鼻子，因为洗鼻子的水是不可以随便乱拿的，
因为
就跑到你鼻腔，你细菌跑到你鼻腔反而不好。
其实有点类似你的生理食盐水，就最好是用
生理食盐水，你要用生理食盐水或是煮沸的水，就是要真的确实是完全干净的水，
它的盐度还有它的温度最好是跟你的身体的水的水分是类似的，你才不会不舒服。
对、啊，就是先
不是只有煮沸了，
对 对, 對，先决条件是说这个水必须要是无菌的，然后再来你还要调盐度然后温度。
对啊，反正就是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在饭店实在是没有办法拿到什么洗鼻器，它有一个特别的器具可以让你把水灌进鼻里比较方便，
我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所以我们就开始
土泡洗鼻器
拿那种一般的小瓶的矿泉水瓶，然后瓶盖给它戳一个洞，然后尽量用压水柱的方式让
它压出一个水柱来，
还是有一种略强力的水柱可以冲进你的鼻子。
对，然后我们就是拿那个水柱直接冲进我们鼻孔里，然后看能不能把它洗出来。
这是真的洗得出来耶，
是洗得出来的，
洗出蛮多累，
它没有像我们看到网络上那些效果这么的卓越这样，但是还是可以洗得出来。但是因为你
是可以
在异地，然后没有器材，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已经是最大我们能做的极限。
对啊，然后接着就是还有什么啊？漱口，碘酒漱口，因为饭店有帮我们买可以用的漱口的碘酒，
饭店的药袋里面还帮我们准备了一罐碘酒，然后那碘酒它上面跟我标注说漱口用的，所以其实因为碘酒本来就可以杀菌，所以你喉头，因为通常这个病就是很容易喉咙痛啊或什么的，所以可能是我不知道，也许很多病菌会累积在喉头这边攻击这里吧，所以就是用碘酒来洗
喉咙。我们会锁定喉头和鼻子，因为它的 PCR 检测是喉咙搓一下之后鼻子再搓一下，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是检测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说看能不能在检测之前要么杀菌掉嘛，就是
把体液尽量用少一点，
对，让它就是搓不到什么病毒量这种感觉
反正我们就很认真在准备这个
但是到第五六天之后其实我们状况都好很多，然后我甚至在隔大概第七天第八天之后我还在那边就真的开始从马尔蒂夫 work from home， 就是而且饭店的网络比较还算顺畅，所以还在那边开始工作这样，但当然设备还是没有在台湾的这么好，但是就是至少还是可以工作，真的只是就是比较累。我工作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容易疲劳、欸、我印象很深、欸、就是第一天早上因为马尔蒂夫时差跟台湾差三小时，然后第一天早上我就5点早上就起来工作，因为在台湾我是8点嘛，然后5点我就起来工作，但是我记得我才工作不到一小时我就觉得好累，超级想睡觉，有一种已经工作半天的感觉，然后时间突然变得过得很慢，就真的超痛苦。嗯，我觉得很像是那种用很久的电池，就是虽然说你有充饱但一下就没电那种感觉。
嗯，就是虽然说你已经休养了6天了5天以上，可是其实还是不是这么快恢复的。然后对至于我的话，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这么喘这么多痰的感觉，可是其实我那中间有第五天的时候好像突然开始喉咙又肿痛，那时候就很紧张，
你就是忽好忽坏啊，
就是我觉得病毒很它会不会这么快放过你，它就是一直在挑你什么时候身体弱它就会再攻击一下，
而且在海外其实就会很紧张，因为你只要感觉到症状没有开始一直稳定的变好的话，你就会开始担心说
是不是又要来了，又有一波，
对，会又变差，那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会变好，因为而且药也不是无限量供应，就是你还是有一个额度在，
它也不会每天帮你买，就是一开始帮你买那一些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们后来还有在请他再买一次
对，他们人真的很好，
那我们还请他加了什么漱口水，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漱口水好像也蛮有
用，也可以杀菌，然后我还要请他买综合维他命，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想快速转阴还是要再多补充一些，
对，反正帮我买很多发泡锭，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开始进入了就是很黑暗的时期，就是每天生活其实都超规律，但你真的就是在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台湾。
不过还好的是你要讲是不是那个阳台，
对，我要讲就是阳台，
我也是想到阳台，
就是在很黑暗的时间好险我们选那个房间是 view 非常好的，
隔离期间你一定要选一个有对外的，
最好是有光可以射进来，
对，而且我们的对外不只有光还有景，
对，我们还有海景一个超级大的海景，我有拍那个确诊的每一天的算 vlog 嘛， 小
小的记录一下。
我不确定会不会剪出来啊，如果有剪出来的话，你们就会看到其实那个
真实记录
房间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阳台，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每一天
一定要一段时间
规定自己一定有一段时间要两个人出去外面晒一下太阳，
因为晒太阳可以增加免疫力，
看一下海啊，看一下那些正在爽的游艇在那边开来开去，
然后看一下水上飞机哦，今天又有一台水上飞机飞过，
要去度假村的水上飞机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有差、欸，因为你晒太阳，你真的
心情会好一点
。但是那几天的心情真的就是超级的恐慌，
嗯，真的是很恐慌，又不知道希望什么时候会来临。
而且最恐慌的是，我还记得我们之前都一直说，反正这次没过，下一次两天后还有飞机，我们就往后延就好。哦，但在某一天的
不成人变成人，
那你可能
是不是有一个这种话吗？
不是这样，
不成人变成人，
绝对不是。
那是什么？
我不要跟你讲。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在某一天的下午，然后老大不知道哪个已经补掉，就开始查航班，发现我们原本要回去的两天后的航班不见了，
因为被订满了，
好像被订满了，反正就真的是查不到。
就是、
然后
我们已经预定好，就是我们
这次
已经演了一次的第二次哦，演了第二次的那一班班机预定，我们就是要那一天回去。那我们只要那一天为了那一天做的 PCR 报告没过，我们就要
再往后延两天。
对，但后来发现，
但是后来发现再往后延两天，那班机就莫名其妙蒸发了。
你要再延，就要再延个五天吧，好像。
反正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方案就这样突然蒸发，然后变成你如果这次没过，
你
就是再延
五天
。
对，
就是要再住五天哦。五天听起来很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五天都困在饭店里，其实是蛮崩溃。重点是你要五天还不知道你下一次回去之前 PCR 是阳性还是阴性，对。他如果又是阳性，你是五天之后还在家，不知道几天、欸，
而且你又不知道那个机票钱要
那个不确定性真的是太恐怖。我觉得真的海外如果确诊的话，你不是何时回台？
我打嗝了，
没关系，就录进去。
不要，
你海外确诊的话，你真的不是何时回台，真的是超级惊悚的。然后反正我们就查班机，竟然越来越少。
哦，
超级恐怖！
我觉得这跟在国内染疫真的是，我觉得条件是完全不一样。
国内染疫可能就觉得，反正我那个医疗资源很多，然后
看医生有药，然后有家人
真的不行，亲属会来帮忙。
对，你在国外真的什么都
没有，你要是真的无法，你就算隔离前冲出去去自己去医院，也是不是说不可能不会办到的。
而且在国外的话，你还要多担忧一层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台湾，班机啊什么条件该怎么办这样。
对，而且我们改机票其实第一次改就额外加3万，其实是蛮贵的、嗯，就是我们保险没办法支付的部分，那就是额外的损失这样。然后那紧张感就一直到 PCR 的前一天，真的是超级更紧张了，因为你就不知道隔天你到底是
到底你该
验完会是阳性还是阴性，
你可不可以回台湾？
然后而且在验之前你就一样在大考，因为你就在想说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偏方是没有做，像什么
能转阴一点我就尽量转阴，
漱口水啊，
好放到后来甚至拿卫生纸搓一条，然后上面沾满酒精擦鼻子，
对、啊，就稍微消毒一下嘛。反正就是验之前，我就先这样消毒一下。然后反正我们就真的超紧张。然后到隔天真的要验那一天，
然后还想说要好好的祈求那个
哦，对，我们还想到一招，
医疗人员他来帮我们搓的时候，跟他说拜托可以搓轻一点嘛，我们真的很想回家，我们已经待超过十天了。
对，因为那其实已经是第
十
天
了，对，
就是待在那个饭店第十天了，
什么想法都想出来，每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能做到，我们都尽量做。然后当天就是他要帮我们检验，我们真的也有跟他说，笑笑的跟他说 Hello
我们已
经
待
十
天
了，我们真的觉得好很多了，你等一下可以不要，你等一下可以不要搓这么深吗？他就微笑了一下，然后又点头，可是还是有搓啦，但就该搓还是会搓，但有真的有感觉到他没有搓这么深，可是应该还是沾得到那些鼻涕。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时候在等那个医院的人来饭店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超焦虑，因为马蒂夫人好像不是这么准时，
对，
然后我们就跟他
一直催他们
8点到10点之间赶快到，然后我们就希望他可能是
11点半才到。
其实我们其实最希望是他大概8点就到了，因为越早验，
我们越早知道
他那 PCR 要12个小时会出来，那我们就越早
知道越早能调整班机或什么的。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这么准时，然后他最后是11点多才到，
接近12点。
然后他到的方式是他会来房间的门口帮我们验，
他会先打电话，然后再上楼按门铃，所以我们先做好分工合作。一旦接到电话，好放接电话，我先冲去洗鼻子，然后等到可能2-3分之后他上。上楼之后，
他坐电梯上来之后，
这段时间我们就交互洗鼻子，然后一直漱口，一直漱口。
对，然后就他一开门，我们就
立马赶快让他验
求情这样子，
哦、对，求完
情。
搞让他验。
对啊，然后验完之后又是另外一个痛苦的开始，
就要等得很焦虑这样。Anyway， 反正我们就是那一次终于验完，然后等了12个小时之后就通知结果了。那结果就是因为好放想想当然他症状都
因为我比较早发病，所以我休息时间比较久。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他已经获得了 PCR， 直接是阴性的结果。
但是老大他是阳性，
我的话我还是阳性，不过很幸运的我的 CT 值已经大于30。那因为其实在台湾现在规定说大于30基本上就是完全解隔的条件，他觉得你传染风险就是已经什么研究上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所以是可以回台湾的。所以哦，那时候我们就放心不少。
但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很放心，因为他的那个 PCR 的报告不是，因为他那 PCR 的报告不是直接写 CT 值，
对，
他是写一个 NGen，
对 NGen， 反正他
的
医学有些可能
什么专有名词，
对，专有名词，可能他不会写 CT 值，
用另外一封信寄给饭店，跟他讲
说
这个是 CT
值，这个是 CT 值的意思，那 CT 值的确是多少多少这样，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
不过
这个报告没有完整被 include， 就是 CT 值这个词没有完整被 include 在那个报告里面，会不会被刁难被挡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是有点担心，所以还是又立马再预约了一个快筛，
快筛，
对，抗
原
快
筛，
英文叫做 rapid antigen test。
它好像其实都没有 rapid 耶、
这是他们医院的效率问题啦。
对啊，反正那个就是叫 antigen test， 我们就搞完。
然后我们还是在预约
隔天的那个 PCR 的隔一天的早上就让老大再做一次这个 antigen test。
对，因为我们想说 CT 值大于30，因为通常以台湾的，如果以大家台湾尝试来说，快筛来说，大部分人家都说 CT 值大于2728以上，应该就会呈现阴性。所以如果我的 CT 值都已经超过30了，照理说我的快筛应该也会是阴性的。所以我们那天当天早上我们就还是赶快再预约了一个抗原快筛，那就希望能够再多得到一个更有力的证明，以防说如果上机啊被刁难的时候还有另一个证明可以提出这样子，所以就做了这个快筛的报告。那很幸运的也是那天做完
之后，他那个其实很快就出来，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出来，
他其实表定是跟我说
一小时
就会出来，可是他在我们等了大概3-4个小时。
其实那个他们的人很好，但是我觉得都不太准时，
那效率还是有些差啦。对，因为那天我们十点出头就做完了，但是我记得他到下午3点以后才给我们报告，我们才有结果，
对、啊、才
超过
才知道是阴性，
超过4小时。
其实那天的飞机是定在当天的晚上11点，
对，其实还好有一些时间差，不过还是希望能早一点就早一点，
就我们就拿到抗原快筛的阴性，还有 CT 值大于30的报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担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
规定，因为这是新的规定，
对，它是新的规定，而且它不是很
大喇喇的，
对，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它是确诊者返台的，
不是一个 general 的通条，它是
不是它就是一个
针对确诊者还有这样额外的规定，细项规定，
它是额外的规定，所以说其实航班好像不是这么的知道，我们就很担心说我们在登机的时候会不会航空公司把我们挡下，因为他不知道这规定，
我们怕航空公司地勤人会因为不确定这个新的规定而去比较死板的去遵守公司的最大的 general rule， 就是 PCR 阴性而不让我们登机，所以那时候我们下午的任务就是开始狂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跟他们解说这样的情况，请他们能够帮我们，也许在机票上面注记啊，跟
当
地地勤人员联络。
因为我们其实最想要的是直接跟 checking 的地勤人员确认说这样子的状况，他知道是可以登机的
就好了。
对，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很怕说晚上，我们是当天晚上11点的飞机，很怕11点到机场然后无法登机。
你都准备好文件，我也都符合，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规定，
对，就很担心。然后我们就开始疯狂打电话，地勤人员打不通，然后就开始打到客服去，然后请客服在机票上注记什么。
好累。
但是因为还是没办法得到一个确认，说是 100% 可以登机。
知道，一直到电话，他们都只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已经确认这是台湾最新规定，照理说地勤人员应该是不会挡你们。不过他们的什么大通条网页上都是写说要有阴性证明，要有阴性证明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也没办法完全的跟我们 promise 说就应该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其实真的必须答案就是要到你现场去揭晓，你才会知道。
但因为他们现场的那登机的柜台的电话，我们都打不通，
怎么打都打不进去。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最后就请他在，然后反正我们最后就是请他在机票登机的时候注记一下，在系统注记说我们有 check 过，然后台湾有个新的规定，是我们这样状况是可以登机的。那我们就抱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超级早就到机场，
第一组候机客人。
我们十一点飞机，但我们6点7点不到就到机场去等了。然后马尔地夫机场蛮特别，它是先过海关才到 check in 柜台。
对，
它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先 check in 之后再过海关嘛，但他们刚好反过来。然 然后我们本来是想说我们先到机场之后就直接冲到 check in 柜台先给他
解释，多预留一点时间跟柜台人员解释，
但因为他反过来，所以变成我们要先过海关，然后海关好像我们一开始还看他，
他海关会调控那时间，
对，他不让你太早进去，
嗯，因为他里面空间有限，他必须要说哦，班机起飞前三小时的旅客才可以进去，
对，所以我们反正就是很早就到机场那边等，然后后来就开始 check in， 然后我们是第一组要 check in 的人，
对，我们就在那里等，
哦，然后我们在等的时候，那个帮我们 check in 的那个人，我们还在看说他心情好不好，看起来是有点干练，好像心情没有很好的感觉。
一个女生想说哇，会他脸会被刁难我们，他脸看起来好像很凶的那种感觉。
对，不过好险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老大一上去就开始批发讲，
马上 present 那些文件，然后跟他说我现在虽然是怎么样，可是我有什么，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荧幕，因为我们在
下午的时候都已经打超多通客服，
对，我们已经有请台湾端的客服帮我们了解这样的情况，那他们也觉得说嗯应该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有请他在机票上面直接帮我们注记，让地勤人员可以直接看到是说哦，确认他们有确认旅客嗯真的有 present 这样的文件，那也是符合目前现在台湾新的规定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我们直接去 check in 柜台的时候，那地勤人员我感觉他有在看那个电脑荧幕，应该是在看那个注记，
他根本就没有在听你讲，
对，他没在听我讲，他在看
荧幕的注记，
在我
第三者的角度就是你很紧张冲上去之后那人
就
看着荧幕
确认
然后他
也
没有看
你讯息，
他也没有看你印的法规，他就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那个 antigen 阴性，然后看了一下然后就 OK 了，他已经觉得我们两个超级紧张，怎么紧张成这样，
对，结果我们就莫名的顺利就很快就拿到登机证了，有登机证就代表可以上飞机了，
就是可以回台湾了，
对，一回台湾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两个多感动啊，真的是
终于可以回台湾，对，他一拿到登机证之后他的症状都好，
我症状都好，我马上恢复体力，
拿登机证之前都没什么体力，然后一拿到登机证之后就觉得
瞬间觉得
体力很
好
可以逛免税商店这样，
对，马上就拿完登机证然后上去那个过完海关之后，因为他其实还有一层海关啊，在那个 gate 前面，
哦，一开始过那是安检啊，
对，
就是检查行李的，
其实还是有的，他还是有就是 check in 以后还是要再过一个海关，然后反正我们终于拿到登机之后我们就过海关之后发现哇是一个全新世界，就是 duty free 的商店街，虽然说商店不大，不过我还是觉得很棒的，因为整个那个心境完全不一样，已经可以回国的这样的心情，然后就去逛了他们当地的免税街，然后有卖一些马尔地夫当地的纪
念品
店，
因为其实我们到市区之后当天晚上 PCR 做完之后隔天不是早上就知道阳性吗，所以其实我们市区是完全没有逛到，然后我们就是直接饭店就直接去机场，所以市区完全没有逛到，
我们在
也没有任何机会去买什么纪念品和
没有
明
信片，明
信片本来想寄明信片，
我们在马列住了10天以上，但是却完全没逛过，
对啊，
马列市区，
然后我们到免税商店发现有那个什么纪念品店之后，我们就买什么磁铁啊杯子这种小纪念一下，但是心情就
完全不一样，可以回去了，
然后最后聊一下抵达台湾之后检疫的整个感觉好了，
检疫的感觉、就
是、其实台湾的政策我觉得抵达台湾之后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你就跟着指示走，而且人都会他们的人员都很清楚跟你说等一下去哪里去哪里，然后前面是什么这样，
对，反正就是你入境前48小时要写一个上网填一个表嘛，然后入境之后
入境检疫
基本上你就是超级无脑的照他的指示走就对，他会有一步一步每一关都会有人跟你讲该做什么，然后该填什么，然后跟你讲解说你这几天要干嘛，然后要干嘛干嘛，下一关是什么，那整个流程其实跑下来他现在是使用唾液检查，也不用在当场等那个结果，
他的唾液检查是我先讲那个流程，就是我们是先入境检疫系统手机先看一下画面确认你填的内容跟你呈现的文件是不是真的都符合，没问题之后你就是要去通过一个像是检查，就是检查一些农制品啊，然后肉制品有没有不符合规定的一个通道，然后检查完那个之后你就可以去领行李了，然后领完行李之后其实就是排队出去做落地的 PCR，
对，他是领完行李才做，
嗯，对，
然后做完之后你把那个口水的样本给他之后
你
就
可
以离开了，
你就排队去做防疫检测，
或者是家人来接也可以，反正就可以离开了，
那我们的是防疫检测，反正他就是也会专门等车的那一边也会去看说哦你的
画面
检疫画面姓名是什么地址是什么，然后确认你搭的车号是哪一个车号，他就
确认你要去的地方是你要那个隔离的地方，
对，他就会做一个如实的勾稽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反正就是
顺
顺的流程，
我觉得很顺，然后整个时长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半小时不会真的算很长，因为这已经是包含了等行李转盘的时间，我觉得还 OK、欸、
就是反正我觉得整体来讲很顺啊，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快快乐乐的回到家了，
回到家
真的是超级感动，
对，终于回来了，
因为其实我们在登机证拿到之后还有担心的事情就是落地 地如果 PCR 是阳性，我们会不会一个要去检疫所，一个回家这样子？
哦，对。
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落地之后，他的 PCR 是隔天才出来，不会当天出来。
对，你可以先回家，然后他再通知你。如果你是阳性的话，他会额外通知你。
但是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就是好像每一个政策一直在更新，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有问当地人说，如果阳性，我们会被再抓去检疫所吗？他说他也不太确定，就是请我们在等通知。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回国前就有先上网做一些功课，发现有一些其他的人的分享是说，他落地做完 PCR 是当场等待的，
对啊，当场那边等，然
后有阳性的人好像会被直接带去集中的隔离检疫所。不过那个是几个月前，所以我们不确定现在最新情况是什么。不过以我们自己的经验，现在最新情况是不用当场等待，你就是交完你的检体之后，你就是坐车回家，或是你要去的隔离饭店等等。
而且我们又是阳性确诊返台，又更奇怪，就更少例子。所以说，就是有分享经验的人是比较少。然后反正最后就是，就如现在这样子，我们终于快乐回到台湾。现在应该是回台的第二天了，
反正
回到台湾就直接爆点一波 Uber E， 超爽。
对啊，体力都恢复了。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这次的 Podcast 了，应该时长还蛮长的，不知道剪辑起来会不会很卡。
嗯，应该一个小时以上了。
好啦，那我这个这之后的 Podcast 预计都会上在这个频道，应该叫做好放还放的宇宙吧。然后其他 Podcast 平台也都会上。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是想要听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那下一集我们应该就是聊一下我们整个出国度蜜月，真的是在度蜜月的部分，就是在度假村的各式各样天堂式的体验，
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过的体验。
对啊，好，
非常自在，非常放松，一定要期待。
对啊，好啊，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悄悄，拜拜，
拜拜。